第一十二章的头两节。那么上一次就讲了第一节，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第二节啊。保罗在这里劝我们的弟兄姊妹，他说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其实看到大家看到他提到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神与信徒，是不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看第二节啊，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这一节的经文的话，我们知道这里看到三样东西。第一个是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是谁不要效法呢？是信徒，是不是？是信徒，两样东西。第三样都是神自己。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提了三样东西，就跟第一节有不同。所以提了有神、有信徒，即是我们自己，有世界。所以今天呢，我的讲题就讲了三样东西之间的关系：神的旨意、信徒和世界。那么三者当中哪一个是最关键呢？保罗这个教导是谁？是我们信徒自己。在我们信徒这里是重点呢，保罗说的重点的关键就是我们信徒啊。因为在我们信徒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影响我们，我们要处理好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需要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同埋神对呢个世界嘅终极嘅计划，咁佢先至让神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我哋开始先有一个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阿爸父，我哋已经打开你嘅话语，就求你嘅灵嚟亲自嘅教导我哋。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在这里的心意，让我们在这里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来察验主你对我们的心意，都让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愿意来行出主你自己的心意。孩子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悦纳，来赐福。这样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我要看这三样东西，我想分三点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我们看看一个神的旨意，他说这个察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人要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问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在圣经里面呢，神讲神旨意的时候呢，它有两个的意思。这两个意思的理解呢，其实对我们明白很多东西是有帮助的。当圣经讲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它有两个很明确，但呢彼此中间这个分别都几大的两层的意思啊。如果我们可以准确的明白神的旨意这两层的意思呢，就有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有些时候呢，我们知道有一个了解上有一个难题，神学上的难题是这样的。他说既然上帝我们的神对万事万物都有绝对的主权和决定的权利，为什么有些时候神有着很多事情上 会提出的质疑，或者是对我们提出这个责备呢？大家有这个想这个问题没？神是自然决定所有的事，对万事万物都有决定的权利。为什么他有时又对我们的行为，对我们这些的作为提出这些的质疑，甚至是责备呢？这个不是自相矛盾的吗？我们在圣经里面有看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考。既然你已经决定所有的 事情，包括这些事情的细节，那为什么有时候你似乎有不赞成，或者是对我们有责备呢？如果你仔细去研究神的话语，或者是思考的话呢，或者你的教义这样东西比较认真的话呢，我相信你都有同样的困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多的叫做英文叫做 paradox、我们、广东话叫做吊诡，是不是、paradox 就是非而是、不是是而非，是吊转过来，是非而是这些的真理。比如耶稣说，你们要凡要得自己的生命的话，你就要失去自己的生命，凡为我的缘故失去生命的，你就得到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 paradox， 英文叫 paradox。 所以这里就我们要理解神旨意的时候呢，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是一个主权性的旨意、英文叫做 will of decree， 或者叫 sovereign will、什么是神主权式的旨意呢？其实圣经里面很多，我们看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就指上帝他统管天下所有的事、所有的事、所有的人。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候，马太福音的26章39节，这里讲出来，他说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大家都明白这个祈祷，是不是克西马尼园的祈祷？那这里经文说过，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呢？这个是指上帝主权性的计划，这个就是跟着几个的时辰，耶稣又被作立，被交给比拉多钉死十字架，他就指着这件事。但是同样一件事，耶稣自己被拉，被最后被人审判，被人钉死，这件事如果我们看看《使徒行传》对这件事的记载，《使徒行传》的第4章27节到28节、这个我们都写出来、大家看看电脑的屏幕。不过《使徒行传》到路加记载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希律和比拉同比拉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向以色列民，果然在城里聚集，又攻打你所高的神仆耶稣，成就你手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这个是路加从另外一个角度记载同样一件事，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旨意在这里呢，就是指耶稣的受死，这个是上帝所命定的计划，这个是无得改的，是上帝主权式的旨意。所以耶稣就低头祈祷说，这个是我自己的请求，但是你可以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耶稣所指的就是上帝主权式的旨意。 但我哋读呢度时候，我哋一定要明白，唔好忽略咗一样嘢。嗰、那个希利望、比拉多、罗马嘅兵丁，甚至犹太人嘅领袖，都系犯咗大罪。佢哋将耶稣钉死喺十字架上。尽管呢件事都系促成咗上帝旨意的实现，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都是犯了罪，这些人同样在犯罪，所以上帝意志要成就的事竟然可以包括那些他自己所痛恨的事情在里面。所以大家明白里面涉及到有人的罪在其中。同样在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七节有另外一个例子，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七节，大家听我读出来，他说神的旨意若是照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这个是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七节，即是换言之，基督徒可能会因为自己做好事而受苦，而这个呢很可能就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其实是指基督徒所面临的逼迫、逼迫面对很多无辜好良善的基督徒所面临的种种的逼迫。这个应该是在大陆正在发生的。咁前两个礼拜已经见到一批的维权人士，包括一啲基督徒嘅领袖啊，加连教会基督徒嘅领袖被判刑，同埋2013年到而家，亚治工省都有超过1200间嘅教堂嘅十字架被政府拆除。嗱，呢个逼迫而家喺大陆都系发生紧。所以很显然我们知道逼迫基督徒这个是一个罪恶的事情，不是神自己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再一次可以看到上帝有时会安排某些罪恶的事情发生。如果那个是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因行善受苦，这个是好的。所以对这个真理，其实是保罗是以弗所书的1章11节同样做过一个很总结性的他说出来，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承受了基业。他说这个是原为哪位谁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个上帝的旨意，即是指所他掌管天下所有万事万物，他决定一切事情的发生和发展。那么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若是天父 不许可的话，一支麻雀呢不会掉在地上。这个是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所讲的。同样在旧约里面都有很多类似的记载。他说签，我们抽签的签，签放在怀中，定是呢在与耶和华。这个是箴言里面所讲的。同样他说心中的某宣在乎人，舌头的应对出于耶和华。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翻转。那么这些的启示都看到上帝的旨意，他掌管天下所有的事情，这个就是上帝或者神对万事万物的一个主权式的掌管。这个的旨意不可以违背，不 可能被违背，我来讲，不可能被违背，一定要成就。所以这个主权性的旨意不是由人的意愿可以决定的，是完全由神自己的旨意所决定。比如说耶稣自己，他从天上来到人间，我们说是道神肉身。耶稣在地上受死埋葬之后复活升天，耶稣基督第二次又再来，这些全部都是神自己决定的，这个是神的主权式的旨意，这个是神旨意的第一个层面。主权式的旨意不可能被违背，一定要成就。好，我们看第二个神的旨意的第二层的意思，就是神的命令式的旨意， The will of command， will of command， 这个是神的旨意的第二层的意思。这个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讲的神所命令这些我们要做的事，这个就是神自己的命令。圣经在里面记载了很多神自己有吩咐我们做的事，是不是很多时候是以命令的方式来启示出来。那么提到一个命令的旨意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可能不一定是听从这个命令。譬如说耶稣说，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可以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的主耶稣自己讲的说话，他说不是个个人呢都会遵行天父的旨意，是不是？是，一定是啦。因为耶稣自己说不是个个人都会遵从天父的旨意，所以呢不是每个人呢都可以进天国。所以将来在天堂里面可能你没见到这些人可能不出奇，因为他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因为主耶稣说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 进去。同样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的讲，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神为圣洁远被任行、啊、多谢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跪腿的一个神的旨意，很清楚的命令，有人成为圣洁，有人在信行为方面都有纯洁、啊、这个就是神命令式的旨意。但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不遵行。同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说你们有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凡事借恩，他说这个在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是不是？这个很清楚。那么同样这个是一个命令式的旨意，他说要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有喜乐，我们都有祈祷，我们都有感恩。但是很多人就算我们基督徒都没有完全的遵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命令式的旨意呢不会 总是被成就，有些时候呢未被成就。所以对上帝的旨意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是上帝主权式的旨意，一个是上帝命令式的旨意。打个比方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是上帝拣选 你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不是你自己的意思所决定的，是上帝的意思拣选，这个是他主权式的旨意。同样耶稣在升天之前又吩咐我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这个是一个命令式的旨意，是不是命令式的旨意？很多人对这个旨意不置可否。事实上有很多信徒未有遵守这个命令，所以主权式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不理人配合或者不配合，一定会成就。但是命令式的旨意呢，人呢有可能去违背，有可能不听，事实上天天都有。所以主耶稣才教导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吧？所以才教导我们这样祈祷。所以两层的意思都很重要，与这两层的理解相对应的呢是两件事。第一，这个是我们与我们相关联。第一，我们一定都需要有一个足够强壮、有足够权柄的上帝。只有这样的上帝，才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可以将一切坏的事可以变成好的事。所以他有足够的权柄，这个就是上帝主权式的意志。另外一方面，我们人都需要有一位体恤我们软弱的神，是不是？我们需要人体上帝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不可能靠我们自己可以完全彰显到神的旨意。圣灵就是这样的，圣灵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圣灵在我们当中，祂可以完全的掌管我们，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胜过一切的罪恶和自己的软弱。圣灵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做到。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圣灵都可以被人消灭祂的感动，是不是？有没有？有。圣灵都可以被人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可能被人亵渎，可能因人而担忧，圣灵都为我们担忧，是不是？所以是两方面，圣灵都是神其中的一位。所以主权式的旨意是战无不胜的，没可能被违背，而命令式的旨意呢，就可能会被人违背，甚至有些时候呢可以让神让人痛心到这个地步。好，讲完这两层的理解，我们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他讲过神的旨意是哪一层的理解呢？我认为在第二层的理解，在神命令式的旨意，察验神的良心、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呢，我认为呢个指嘅系命令式嘅旨意。好，呢个先解释下咩系神嘅旨意嘅两层式嘅理解。我睇下第二个啊，唔可以效法呢个世界啊，唔可以效法呢个世界。保罗讲我哋唔可以效法呢个世界，点解咧？点解唔可以效法呢个世界咧？因为呢个世界嘅世界观、价值观，绝大部分啊，唔系话全部啊，绝大部分咧系与神嘅旨意相对立吓，相对立。呢个世界咧系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世界。以我哋嘅教会里面教导，圣经教导我有以神为中心。呢个世界教导我哋样样为自己。咁圣经教导我哋有舍己。是不是对立的？这个世界的人呢，追求财富、身份、地位和享乐， 而圣经咧教我咧有圣洁，有公义，有仁爱，有谦卑，所以都完全都系相反嘅。呢、这个世界嘅人咧追求得到更多，而圣经教到我哋咧奉献更多，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呢、这个世界嘅人追求一啲短暂嘅嘢，而圣经咧教到我哋追求永恒嘅嘢。所以你发现嘅两套嘅完全不同嘅系统系咪？喺呢个时候，两套完全不同嘅系统，而我哋咧就其实喺生活喺呢两者之间，我哋隔喺呢两嘢两者之间，所以都好辛苦系咪？系咪好辛苦啊？咁边一套嘅系统对你更加有吸引力咧？你大家可以谂下。现代中文翻译本啊，佢话译呢一段嘅经文系咁翻译，佢话不要被呢个世界所同化啊，莫被呢个世界所同化，莫再用呢个世界嘅标准嚟引导你哋。即系意思系话，我哋应该停止追逐呢个世界嘅潮流。如果你追逐呢啲嘢，你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同化。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啊，沈祖尧啊，他是宣教会的基督徒啊，在我以前在中文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是我的校长，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都是一个抗沙士的英雄啊。香港啊，他在崇基礼拜堂讲到，就有一次讲到这一段的经文，他们香港社会有几样的总结啊，这个是沈校长的总结。他说香港这个社会呢有三样东西很明显的。那第一样呢，他说年轻人呢越来越期望事事如意，但是呢又不想费太多的努力。这个是第一点啊。他说第二点呢，我在世界的中心，就自我中心。他说香港不是世界的中心，香港都不是亚洲的中心，香港都不是中国的中心。他说香港的社会呢自我中心是一个他自己的诊断。第三个诊断，他说香港流行一个批判的文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同，有些香港来的等知道，留在一个批判的文化，这个呢让香港呢没人有办法可以做到事。我都挺认同这三点，我在香港生活了六年时间，我都认同这三点。不过我都有一样另外一些观察，就除了这三样东西之外，我觉得香港的社会极为缺乏信任。信任，大家可能看过刚刚、出来不久的、电影叫做《寒战》啊，现在第二期了，现在是《寒战一》《寒战二》啊，在香港很welcome的，票房很高的，是吧？那个阴谋论在香港很大的市场、很welcome。所以这个就香港社会严重缺乏一个信，这个 faith trust， 这个就是香港的社会的内耗极为严重。其实大家都生活得很辛苦，有没有办法让香港有发展？大家都看到香港与内地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个是这个这十年来香港与内地的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个就是香港社会几个的观察。这个就是世界就是这样。同样内地又怎样呢？那内地大陆的经济发展就很快，但整个的社会拜金主义极为严重。各国人为人民币服务，做人做事没有底线，整个社会没有安全感。 呢个系中国大陆社会嘅依家嘅情景。有位大陆好出名嘅一个嘅教授啊，钱理群教授啊，你就会最近都讲呢啲嘢好 hit 嘅。佢研究鲁迅嘅文学家，我哋知道鲁迅系一个好批判性嘅人，佢就继承咗鲁迅嗰个批判嘅意识啊。佢话佢最近演讲就炮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呢个名校，佢话佢哋致力培养一啲政治嘅利己主义者，啊呢个好大战争系咪？佢批判中国大陆嘅教育。咁啊，同期呢个都唔系偶然嘅。咁同期咧，又有另外一个好出名嘅人啊，叫资中云啊，呢位嘅教授，佢斥责清华大学，佢话清华大学系招聚天下英才而为之，佢公开讲嘅话。清华大学招天下英才而为之，咁呢系同期嘅两位喺中国好出名嘅学者，佢哋两个人都差唔多九十岁噶啦，两个人同心嘅批判中国大陆嘅教育，培养呢啲政治嘅利己主义者。咩叫做政治嘅利己主义者呢？他有一个讲法的，他说这些人呢有很高的智商，我们都知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是中国最厉害的人，最聪明的那些行不烂往来在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是各省全国的顶尖的人。他说那些人呢有很高的智商，教养都不错，所做的这一切呢是表面上看来都是合理合法，都冇咩可以挑剔嘅，但系咧，佢系同时都有好惊人嘅世故老成，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加善于利用中国体制嘅力量，最大限度嘅为自己谋取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嘅成员。佢话呢啲人聪明自己，守好知道个游戏规则，善用嗰个漏洞，赢得游戏。但系咧，佢哋又冇独立思考嘅能力，更加没有放弃利益嘅嗰个勇气，喺改进嗰个系统，提出呢个变革。呢个系佢哋中国教育嘅一个整团。这个就是一个世界，中国现在有的这个世界。我们华语堂有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又有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两样都有。我自己就没那么聪明，我自己是中山大学毕业的，是广州中山大学毕业的。因为一样，中山大学我自己在这里教育出来的，都是一样培养出来没有那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吗？一样，那个结果是一样。这个就是整个中国教育的失败。这样的教育呢，培养出来很多很多的聪明的人，而其中呢真的有智慧的不是很多，但是我讲的智慧就是一个人去认识上帝，敬畏上帝，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而生活。聪明和有智慧两样东西其实有很大的分别，其实是两回事。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很多，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呢就很少。聪明呢是一种生存的能力，是吧？越聪明人呢他生存得越好，而智慧呢其实是一种生存的一种境界，一种的境界。在现实生活当中，聪明人当然不是底，是不是？ 聪明人绝对不是蚀底，但是愿意蚀底的人呢，往往就是智慧人。聪明人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有能力做什么，但智慧人呢，更加明白自己不可以做什么。聪明人把握所有机会，知道什么时候是出手，为自己谋取利益。但智慧的人呢，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放手。所以一个是拿得起，一个是愿意放得低。聪明人愿意把自己闪光的一面展示给人看，让自己可以 standing out。 但智慧的人呢，更加是愿意将其他人这些闪光一面呢，可以表现出来，可以神传其他人。聪明人愿意改变其他人，让其他人去听自己的，而智慧人呢，更多呢去改变自己，能够顺其自然。聪明多数是天生的，多数是遗传的，而智慧呢，更多是操练出来的，更多是学习得来的。这些智慧其实都不是什么大道理，都含不含都是圣经的里面很基本的教导。无论是舍己，无论是远离罪恶，无论是神传其他人，无论是在帮助其他人，这个含不含在圣经很 basic 的这个教导。那么当今世界呢，我用三个字来描述，哪三个字呢？三个忙字啊，三个忙，其实三个字都不同的啊。那么第一个字呢是忙啊，第一个字忙是 busy 啊 ，busy 的忙啊。咁我是香港人，可能全世界最忙碌的，即系唔系最忙碌，都系数前三嘅，一定会啊。同样在中国大陆的大城市，所谓第一线的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四个所谓第一线城市的人，个个都忙碌得不得了啊！冇办法安静自己，冇办法让忙碌得自己，冇办法思考，都冇办法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享受自己的人生。所以话香港嗰个社会，佢嘅快乐指数好低嘅，好低嘅，呢世界排名好低嘅。这个是第一个的忙。第二个呢是忙啊，忙 blunt。 blunt 的意思的人，即是问他没有方向，没有意义。那你忙碌的时候要说 busy， busy for what？ 你要问是不是 busy for what？ 你就问你自己有没有 meaning， what's the meaning of life？ 你要说你的意义在哪里，你忙为了什么。所以这个没有意义、没有方向，这个是一个当今世界的第二个的特征。那第三个的忙呢，就是茫然，就叫 hopeless、啊、hopeless 孤独，没有盼望，看不到出路。所以这个三个的忙，三个的忙，这个是当今世界的一些的特征。但是保罗就教导我们，不要被这三个字所磨索、啊、在英文用 mode、啊、mode， 不要是被这个被他们磨了在他们的系统里面、啊、其实这三个字呢是一个 traps 来的，是一个 trap。 你如果有在里面呢，就把你扎得严严实实、啊、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这三样东西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会带你远离神。这三样东西，求其一样东西，可能三样东西更加。所以保罗就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他讲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跟着我们看看第三点，就怎样有心意更新而变化。好，保罗讲完了消极的一面，不 要做乜嘢？系咪而家系讲积极嘅一面？要做乜嘢？咁要做乜嘢咧？佢话你哋只要你哋心意更新而变化。乜嘢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咧？上一次嘅讲到，我讲到我哋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哋知道当一个祭物，无论系牛或者系羊或者系啲鸟啊雀鸟，佢系摆上祭坛系烧嘅时候咧，食咗时间嘅慢慢慢慢嘅推移，佢嘅外形一定要慢慢嘅改变，系咪？火烧嘅时候，佢嘅外形一定要慢慢慢慢嘅改变。新嘅就变成熟嘅，啱嘅就变成软嘅，唔可以食嘅就变成可以食嘅，冇用嘅就被烧晒，嗰、那个杂质都被清除，好啲嘢咧就留低。所以呢、這个嘅词佢英文咧，佢用嘅系 be transformed， 佢就喺希利文的原文里面呢，在一个现在遵循遵行式的时态的被动的语态、啊、大家如果知道我说什么的英文 be transformed， 那他用这个词其实有两重的意思在这里。那第一重的意思呢，他说这个心意更新是一个一直 continuous 的一个的动作，不停的保持这个更新的状态，一直呢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所以这个动作是一个持续的动作。那第二点，更新的主体主导呢是神的工作，所以他用一个被动语态嘛，更新的主体是神的工作，真正的改变呢是来自于上帝的工作。但是你要记住 keep in mind， 保罗呢度系有劝紧我哋弟兄姊妹，系咪？佢就劝我哋，所以我哋都应该有我哋自己嘅责任，就系我哋需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你唔愿意对神开放，如果你唔愿意被圣灵引导，如果你唔愿意被圣灵嚟更新，这种呢它的果效就没有办法可以得到。我们都很明白，我们做基督徒都明白，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信主之后呢，一个圣灵就会住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这个我们很 basic 的教导。但是我们都看到不少的基督徒信了主十几年、二三年或者三十年，好像他生命没什么改变的，看到大家有没有见到什么人，或者见到有的没什么改变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问为什么是这样呢？我想他的原因呢，大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没有将身体献上，将他人生的主权呢交在主的手里面，都是自己揸实，揸得好实，自己做主。所以心意更新在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如果我们心意没有更新的话，我们的生命要达到丰盛呢是遥遥不可及的，就做不到。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心意更新一个绝佳的例子。我知道扫罗，以前知道扫罗，是不是？他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狂热的一个犹太教徒。那时他们刚刚、刚刚就出现的当时的基督教呢，就很有敌意，激烈的迫害当时的基督徒，一心想消灭当时的教会。后来我们知道他在大马食的路上被主光照，从此他的生命全然被改变，不单自己信主， 而且抛弃了自己的一切，是传扬福音，领人来归信耶稣基督。所以扫罗变为保罗，这个是一个很大生命的更新。另外一个例子是撒街，大家知道撒街的人是一个税吏来的，该啊，撒该哈，该撒撒撒该啊，撒该啊，撒该该撒啊，因为佢呃人嘅，系咪？佢呃人噶嘛，佢诈人钱噶嘛，系咪？所以佢唔系好人嚟嘅，该撒啊，撒该啊，欺压百姓，呃人钱，系一个税吏长。佢一见到主嘅时候，完全在霎时间就完全改变，变成一个很有怜悯的人，愿意将自己的钱财是拿出来分给穷人，是一个很大方的人。所以人的改变的主体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人是很难很难改变的，这个是一个事实。很不幸的是，当今的社会是一个改变的社会，大家认不认同呢？唯一不改变的事实就是那个变化的本身，你写出来。 The only thing that never changes is change itself， 是吗？这个又是一个 paradox， 又是一个 paradox。所以这三十年来人类社会的变化比以前两千年的变化的总和还是多，是吗？这三十年的变化你没有办法不面对改变，你没有选择，是吗？你没有选择不面对改变。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我们的真理是永不改变，但是你需要改变，我都需要改变，是吗？人是否愿意改变跟同性别呢？性别没有什么关系，跟年龄都没有什么关系，跟你的教育的程度呢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与什么有关系呢？与一样东西，与你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你的态度是否谦卑？一个谦卑的人呢，他愿意改变的可能性高很多。所以一个谦卑的人呢，他进步的空间都大很多。所以有人说基督徒最大的罪是什么？有人说是骄傲，是吗？很多人就说骄傲是最大的罪。为什么呢？因为骄傲他 block 了其他东西，他将他成长的空间已经 block 了，有人这么说。所以骄傲人他没有办法可以自己更新，没有办法在生命上成长。所以我们先要在态度上愿意改变，这个很重要。我们先在态度上愿意改变，先至之后你改变的程度呢，就如先至与你自己的人生的智慧有关联。越是有智慧的人呢，他往好的方面改变就越快。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啊，叫做谁搬动了我的奶酪啊，英文叫做 Who moved my cheese。 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的啊？有几个，有一两个看过那本书啊，好好的一本书啊，不是很厚，是一个 bestseller 来的。这本书呢，其实就是一个 Spencer Johnson 写的，他是用一个很寓意的一些手法来告诉我们听，我们怎样去面对改变，当今社会的改变。现代的人生是一个迷宫来的，是一个迷宫。它里面有四个主角，两只老鼠，两个小矮人，它是一个寓言式的方式。它花它一生的时间在迷宫里面，它找自己喜欢的那个 cheese。 其实那个 cheese 是一个比喻， 佢代表我哋任何我哋自己想得到嘅嘢，都系嗰块嘅 cheese。佢最终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揾到，并且可以享受到自己嘅 cheese。呢本书其实强调一个嘅观念，呢个就系 fear， 我哋嘅恐惧。佢话恐惧咧，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是面对我们自己的恐惧。恐惧当然可以，有些时候恐惧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陷入真正的危险，这是恐惧的一个好处。他说不过大多数时候呢，那个 fear， 那个恐惧是非理性的，只会在我们需要改变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勇气去行动。所以这本书就告诉我们，我哋要正视我哋心底里面嗰个嘅恐惧，嗰个 fear。我谂我哋每个人或多或少呢样嗰样都有自己所恐惧嘅嘢。有一次我鼓励一地嘅夫妇喺参加我哋家庭更新协会嘅夫妻营，我哋教会有啲夫妇参加过，咧我自己喺香港就参加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学习，但我看到这个需要，我就建议他们的夫妇去参加那个夫妻营。我澄清一下，这个夫妻营不是有问题的夫妇去参加，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去参加的，夫妻关系就是很多去参加，所以夫妻营不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需要参加的一个的观念，所以我澄清这件事。所以鼓励所有夫妇有机会去参加都是值得的。那个姊妹呢，她断型的跪着就 decline 了这个的那个的我的提议。我不去，我打死我都不会去。她这句话可能没有气到，但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我就认识这个姊妹多了一点，咁到试图邀请她参加一些其他的活动，不过次次呢都是不去，都是拒绝。我就 feel 到他心底有很多的恐惧，心底里面有很多的恐惧，他不敢面对自己。这种恐惧呢，就让他的生命的更新就没有办法可以做得到。我想我讲完这件事，我想提三样很简单的方法呢，可能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的恐惧。我第一样就是祈祷啦。这个祈祷其实很重要，我们来祈祷，我们为自己的恐惧来向我们的主祈求，求主帮助我们挪开这个恐惧，赐给我们有勇气。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要他的想法呢，这个绝对是不是一朝一日的功夫，没有那么简单。有一个很小的故事讲到这件事，它是两颗种子。有一颗种子就说，我在地里面，我有努力的向下生长，向下扎根，我有向上呢读出的地面，它是让我自己的茎，让我自己的树枝可以在随风飘扬，我在享受阳光，享受雨露的滋润，所以那个种子它就努力的向上生长。咁有第二科嘅种子，佢话：我冇呢个嘅勇气，我如果系下扎根，一定会碰到个好硬嘅石头。如果系向上发芽嘅话，哎呀，啲蜗牛或者系啲虫可能食咗我。如果我开花嘅话，啲小蚊仔可能砸咗我。不过到安全啲嘅时候咧，先至算。所以咧，就一直就留喺土壤里面。几日之后咧，一只鸡在园里面来东捉捉捉捉，就将这个种子就吃我在肚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有勇气来面对改变的话呢，我们需要向上帝来祈求，求神呢来赐给我们去愿意改变的勇气。这个第一件事很重要，你先有祈祷。那第二件事呢，我们尝试是做一啲自己未曾做过嘅嘢，尝试揾啲自己从来未做过嘢，系试一试啊！ 我想这个是给自己的 challenge。可能就算你70岁，你一定都有很多事没做过，是不是？你一定有很多事没做过。我50岁松一点，我很多事没做过。但是今年3月呢，我就报名起了一个短宣，叫做 Amos， 在 Outback 里面。为什么我要去呢？一个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事我从来没做过。我没试过，我没有去过澳洲利鹿，我没有去旷野睡过，从来没试过。所以就因为我没做过这件事，所以这个事比我很 exciting， 我就想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但我回来我觉得真的很 exciting， 那个 trip 真的 很 challenge， 又有意思。这个就更新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尝试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这个是第二步。那第三步呢，选择一件你自己心里面害怕的事。我行不行咪讲你做啲罪嘅嘢啊？啲罪嘅嘢未试过，你就冇可以试啊！你做啲自己心里面唔敢去面对嘅嘢。各个人都有自己系难以面对嘅嘢。有啲人咧好害怕冲突，好怕冲突嘅有啲人啊，佢个性咁样。有些人咧，从来唔想人讲 sorry 嘅，好硬颈嘅，错咗就错咗啦，佢唔系同人讲 say sorry 嘅，因为佢好似觉得自己冇面子啊，冇 face 啊，佢面好难系同人道歉。有人咧好难 say no 啊，有人讲啲乜嘢，佢又唔敢好讲 no 啊，就得含含糊糊咁样。有啲人唔敢奉献啊，佢奉献会自己奉献100蚊，我就少咗100蚊啊。有人不敢公开，有人不敢公开祈祷，有没有？有些人就在上台祈祷，公开祈祷，他打都不制的，有些人不敢公开祈祷。有些人不敢落水的，有些人。有些人不敢搭飞机的，有些人，是不是？各种人都有自己不敢面对的事。我见过有些人，他睡觉不可以关灯的，都有。我见过这样的人。所以你揀一样，揀一样你自己觉得难以面对的事，你要找一个的主内的弟兄姊妹陪伴你，跟你一起祈祷，再来一起陪你来面对。我想大多数的恐惧是非理性的，一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坎，你觉得在这里长，其实很小的，就是一个坎。你过了去，你不知道多开心。一旦你 get over 话，你真系好开心一个人，你嘅信心就会增长，你嘅生命真系就变得越来越丰盛。呢、这个真系一个值得大家去尝试嘅。呢、这个系我个人嘅建议啦，我期望对大家姊妹嘅生命成长有帮助啊！让我哋一齐低头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神，多谢你俾你宝贵嘅话语俾我哋，你教导我哋要心意更新。主啊，你又知道我们的软弱，你又知道我们心里的恐惧，我们靠自己真的很难做到。我愿主你自己怜悯，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愿意更新那个心思，又让我们有勇气愿意来更新自己，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讨主你自己的喜悦。主，我哋多谢你，听我哋嘅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好多谢大家。